感谢主，今天是约书亚记第九章、以赛亚书十三章、提摩太前书三四章。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呢，是记载的基遍人欺骗、欺瞒约书亚的事件。他们听说了以色列人要灭绝迦南人，他们为了活命呢，就用诡计来佯装自己是从远方来的人。那第十四节呢是个关键，这样的一个伎俩就能欺骗了约书亚，是因为十四节说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呢还是一个新领袖，确实没有摩西那么有经验，凡事求问，爱城的事情上没有求问，这个事情也不够警醒，也没有求问。那么其他跟他在一起的众领袖可能因着爱城的这个胜利也放松了警惕，也没有求问，所以就出现了问题。那么事情败露之后呢，以色列会众向领袖呢就发怨言。那约书亚呢既然跟人家立了约，他就守这个誓言，即使他们是受欺哄的，但还是守约，他们保存了基遍人的性命，让他们做这个以色列人中劈柴挑水的人。那后来呢，在撒母耳记下呢，扫罗呢尝试要灭绝这个基遍人，那是因为违背了在这里立的约，所以受了惩罚。那我们在这件事中主要要学习的就是要凡事求问，一放松掉以轻心，可能就会被魔鬼钻空子。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从这一章开始往下面的十一个章节，十一章呢，往下的十一章都是预言对于外邦列国的一个审判。那首先呢，巴比伦在主前的609年就要被强敌马代波斯来征服，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啊、灾难啊、被很残酷的对待啊、被毁灭啊，那么这些描述。那我再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很多次了，先知的话语往往把三个时代是放在一起自由切换的，目前包括不久的将来啊，耶稣第一次来，耶稣第二次来，包括末日，就这三个时代这个先知会自由的切换。那么同一个预言会局部的地方性的应验，也会有一个终极的全面的应验。这里这一章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部分就是已经在巴比伦被征服的即将在巴比伦被征服的这个事情中间应验，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是指向大灾难末期巴比伦最后的毁灭尤其是有两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中我们前段时间讲启示录还没有讲到那么远会讲到巴比伦代表世界的体系最终被毁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监督和执事的资格。监督的这个词是 overseer 或者是 bishop 就是主教或者是监督往往一个监督他可以看顾一个或多个教会，那一个教会大的话也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这个监督。那么现在呢，因为教会用的这个名字名称都是也是用各种的名称吧，现在有的也不叫监督有的就直接用长老，有的是长老会，他们就是都是用的长老，有些就是用牧师，不管任何的这个层级的牧师都用牧师总之呢，这个监督或者监督团队呢，它是看顾教会的属灵生活。那在这里呢，有四个标准把他们下面所写的这些呢，可以归到这四个范围里面。一个就是这个人个人的性格，第二就是他家庭的见证，第三个就是他教导方面的才能，第四个就是他的经验的程度都要全面和平衡。那么这里讲到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一个解释呢有好几种的这个理解。第一个的理解是呢，这个做监督的需要是已婚的，那么结合第四节有儿女来讲的话，单身的话呢往往来说不够经验来处理家庭的问题第二个解释呢，就是第一任的妻子去世呢不要再娶，这样可以反映从他的身上，因为他要做榜样，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忠贞的，是唯一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没有离婚史。第三个解释就是最直接字面就是没有离婚史。第四个解释呢，就是婚内没有不忠，就是他在婚姻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他的道德生活是良好的。 那还有一个第五种情况的解释呢，大部分我们不是一个常态，但是在有些地方是很重要的。有些的异教国家是一夫多妻的，比如说伊斯兰或者是有些印度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人信主以后，如果他只留一个妻子，打发其他的妻子离开，那么在一些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生机就会遭到困难，或者呢被迫呢堕落为娼妓，造成更大的这个破坏和伤害。那么如果他保留所有的妻子进入教会的话，那这样的人呢，他不可以成为监督。那么各教派各教会在以上的解释应用上面没有绝对的标准啊，但是呢要尽量的能够贴近经文。那下面讲到节制啊、自守啊、接待远人啊、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财、要温和、不争竞，那都是生命的性情的见证上的表现啊，包括这个教导上面的这个恩赐。第四节特别提到说要管理自己的家啊，那你把你的小家能够管理得好，第一个你就有好名声嘛，啊，第二个呢，那就是你的小家人数毕竟少，关系亲密。那教会这个大家呢，人数多，关系复杂。如果小家没有管理好，那神就不放心把一个大家交给你来管理。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这个意思。初入教的人呢，不可做监督，因为信主的时间很短浅呢，一个真理呢，他不熟练。再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呢还没有建立，还没有经过考验。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生命的建立、品格的破碎，这品格的建立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为何会有这个情况呢？有的人会想要说，哎，初信的人可不可以做监督呢？那他一定是他的恩赐或者才干或者服事的果效比较让人瞩目。那这些恰恰呢是容易让人骄傲和自高自大的。那么他有一些恩赐才干啊，就是让人瞩目啊，容易引起骄傲，加上他又没有真理生命上的考验，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反而极其危险。所以教会呢虽然是人人参与服事，但是在比较高层面尤其教会层面领袖的案例呢，宁可来等一等让他以上这些资格都有充分的时间结出果子来再来考虑，这样对他本人也是最好的以免他会因着这个职务比较高，他就自高自大，陷入这个魔鬼的网络里面。下面讲到执事Deacons 是指照顾教会各方面的事务，最早出现是在使徒行传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管理饭食。那现在的这个社会呢，这个理事也好，执事也好，它都是包括财务啊、后勤啊、会计啊、资产啊、法律啊、会有的方面啊、行政方面等等。所以对执事的品格对他们的真理的健全、管理自己的家、要受试验等等这些方面要求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善于教导上面没有特别的要求。那这里讲到女执事女执事也特别讲了一条，就是不说谗言就是姐妹嘛，因为有话比较多，这个比较好像可能是比较常见，所以特别要标出一条来，就是在口舌上要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第十三节说，善做执事的自己有美好的地步在真道上也大有胆量。所以我们就想到斯提凡，确实斯提凡是一开始出现是执事，但是他殉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真的是在真道上大有胆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他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自己真的是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有神的极大的奖赏。第十五节呢，讲到神的家是有这个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为什么教会的牧养管理要吩咐的这么仔细资格的要求也是有这么的多？因为呢，教会这是神在地上可见的有形的家，他负责着这个管理和传递救恩的真理，他还要彰显神的生命在这些信徒的身上。那领袖尤其做榜样，更要彰显神的生命和神在一群人中间治理是什么样子，而且也是千禧年神治理全地的一个雏形和一个预尝。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的治理要极力的能够体现神在中间掌权，体现基督耶稣的这个生命和真理，所以才有这么几卷的教牧书信特别的要细致的吩咐，有资格的要求。 那第十六节呢，我们说很多时候保罗在这个书信中间讲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圣灵就突然感动他，就是心里面有感动，就引到一段对基督的这个论述，或者对救恩的一段赞叹，很多的地方都有。在这里十六节也是，哎，他就讲到了，因为他讲到是神的家嘛，真理的注射根基，那他就讲到基督的奥秘，讲到了道成肉身，耶稣来要完成他一生的使命。这确实是人脑和人的心难以想象的事情，奥秘。然而呢，借着耶稣和福音呢，对基督徒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已经揭开的奥秘了。而且这也是耶稣来的使命，这也是我们需要回应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两节不仅要背下来，而且我们要好好的来默想和体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说，后来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末世是一定会有的，现在一直都在有的。那么有的这些这个道理一听就是异教邪说，但是有些呢却是基督教内部的，比较难以辨别的，似是而非的。辨别假钞唯一的方法就是多摸真钞，反复的摸，烂熟于心。任何的假钞手一碰就知道是假的。我们今天读经灵修操练，就是在不断反复的摸真钞，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所以一有与圣经真理不符合的言论一出来一碰，我们就知道。那么反复的来把神的话默想记在心中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比较不太容易被各样的异端邪说轻易的就会拉走，或者是上当受骗。第六节这里说提摩太是个好执事，这里用的词呢其实是 minister， 因为提摩太的角色呢在教会不是执事，他更偏向于监督，所以用了一个泛指 minister， 神的仆人、传道者。所以下面的劝勉呢是给提摩太本人的，在这个信里面，同时也是给我们所有做神的仆人的。操练敬虔，这个敬虔这个词是 godliness， 是属神的事情，操练属神的事情，操练属神的属灵的事物。那么这个操练呢要如同操练身体，那我们操练身体，你认真操练身体的也知道，你至少要持久要认真要到位要不停的突破要不要体贴和体贴这个肉体的这个懒惰等等。属灵操练也是这样子的，才能够得到益处。如果我们是随意的、随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而且马马虎虎的，那你一定得不到益处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那当时收到这封书信，提摩太是在30岁到35岁左右，相对于别的监督呢，他是比较年轻的。那保罗就指出五个方面要特别做众人的榜样：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各个方面是很平衡的，既有他的说话的一面，又有行动行为见证的一面，又有内心动机的一面，心爱心、信心、清洁那实际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我们都要来拿这五项来检验自己。无论你是在家里做一个家里的头，你的是丈夫你是妻子无论是你在小组，无论是在教会，是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检验自己在这五项上面做得怎么样，可否都做众人的榜样。你不能说我特别有爱心，我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就可以掩盖我其他的问题，那我在言语上很放松，或者说我大有信心但是呢我在实际行为上就行动上就没有体现，或者说我言语很不错，我非常能讲神的话，很能说，但是我生活其他方面经不起考验，这个都是不行的。那么第十三节说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为念的这个原词就是献身于，所以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要献身于神的话语上面的教导、劝勉和这个宣读、劝勉和教导下面讲到对恩赐不要轻视，也不要不重视，不要不使用。第十五节说我们要殷勤的去做，要专心，让人看出长进。所以小羊也好，领袖也好，都要不断长进。领袖不是只盯着小羊有没有天天长进因为大家彼此众人都在看，尤其是领袖自己更要来长进，不能够停滞，也更不能吃老本，要不断的来长进。第十六节是指要注意自己的教训，它的原文是注意自己的生活，你的 life 和你的 teaching， 要注意你的生活和你的教训，而且是生活在前，教导在后。所以 教导神的话那么样的重要，我们要献身于教导神的话，但是如果自己的生活却与此不符，那就是负面的见证，你的教导也一定没有力量。所以你的首先你的生活自己要活在神的话中，同时你要教导神的话，那么你自己是这样子，你自己能够得救，而且那些真正效法你的人也能够得救。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